好，各位朋友平安。好，弟兄姊妹平安。那这个我们今天又来张伯利谈天说地的时间。好，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本来是要谈我这个流亡的生活在台湾的这个接着讲啊，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我的节目里面呢这个好多的弟兄姊妹留言，就是对这个一个是美国今天的抗议的活动究竟是教会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的。第二个有人也听到了这个天主教的一个驻美的，原来是教廷驻美大使，也是驻美的大主教叫维克诺有叫做维加诺，那么他的一封信给川普的。写有的在国内也看不到这封信很多的朋友希望我把这封信简单谈一下。那我想啊，我这个礼拜讲到萨迪的教会这个礼拜天，如果你们上谈天说地可以看我讲的这个这个昏睡和警醒，讲萨迪的教会，你可以看一看啊。当我讲完了以后，当然也很多的争议尤其这个三自教会的弟兄姊妹很不满意了。包括三自教会的牧师有一个给我留话我也讲了，我说三自教会也有穿白衣的人因为萨迪的教会耶稣说你们还有几个穿白衣的人这个是神夸奖了他们这个是给主带了一点安慰的。但是呢，大多数的教会官方的教会就是像萨迪，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封信聊一聊这个维克纳大主教的这封信简单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今后的节目也是听从大家的意见，时间稍微短一点时间我讲得太长还好是瘟疫期间，大家没什么事儿。如果过了瘟疫，我可能就会做大概20分钟左右了。现在我都讲最多讲一个半小时我也觉得长大家也觉得长。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教会今天的教会，不管是西方教还是华人教会，我们对于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应都是慢半拍。为什么慢半拍呢？比较稳妥因为我们教会呢有几个观念，我觉得对我们尤其我们对华人教的影响有几个观念，就是教会不能够谈政治，一谈政治了这个教会就不对了这是一个这个神学上一个我觉得基要派过去就是包括地方教会也是都不想谈政治，也觉得教会不应该谈政治。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因为不是你教会谈政治，是政府要跟教会谈政治。我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吧，看一个，你看这是不是政治我给你看一下它是不是政治的一个问题看这是政治吧。来，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视频。你看这是政治。这是中国的官方教会，三自教会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看到了吧？这是不是政治？看这个是，这是不是政治？这官方教会的讲舞台上。你看十字架下边都是红军，全是红旗，那这些人呢都是所谓的基督徒再看一下这个，每个崇拜的人拿着一个小红旗儿，你们觉得这是政治吗？这是不是政治？这是教会碰政治了，还是政府让教会碰政治？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糊涂，他昏睡，他还不让别人醒谁一谈这个，这个不是教会吗？这不就贼窝吗？这哪是教会对不对？那如果连基督徒这个都不敢说，可能一个穿白衣的都没有了。我昨天讲萨迪教会，我肯定了中国加三自教会那几个穿白衣的人，我还点了几个名字，比如像顾约瑟牧师就是穿白衣的人。那么当年的这个温州拆教会，浙江拆的夏宝龙拆教会拆的最厉害的时候，那这个三自教会的这个神学院今年神学院有一个教务长姓陈， 啊，写了个封信，我觉得写的特别好。那教会嘛，就是你私下也是对这个基督教尊重，因为你宪法规定了基督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你就该尊重人家的十字架，对不对？你不能说医院里边十字架你不喜欢，把医院的十字架也抠下去，对吧？你不可能嘛，对吧？那基督教你他不放十字架放什么的？让他放别的，他就不是基督教吗？对不对？那都给拆了，拆了这个孤月色牧师就写封信给领导，给这个市委啊、省委啊，一起给人大呀。结果就被关到监狱了，放出来现在也不许他讲道了，这个也提前给他退休了。所以你像这类的，这是穿白衣的人，不是没有，我没有说三教都不好，我是觉得这种崇拜方式肯定耶稣不喜欢，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连这个都不敢说，那说就这样，那有天我们去不了天国怎么办？我们这个在地上的日子都是暂时的，现在尤其到这末世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思考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书归言归正传了，我们就谈今天的这个天主教大主教的给川普这个公开信。那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大主教啊。那这个大主教呢，他的全名叫卡洛玛利亚维加诺啊，就是 Carol Maria Vigano。那维加诺呢，有的翻译成维加诺，有的翻译成不管怎么样，就维加诺好了。那么他呢是一个红衣大主教，他是保罗二世教皇的时候把他差派到美国的这个教廷驻美国的大使啊，所以呢他在2009年也当过梵蒂冈的秘书长啊，后来他因为他改革他把这个梵蒂冈的赤字变为了盈利。他直接呢就向那个教皇本丢十六世负责。那么后来呢，他11年来美国，在美国的期间呢，他被定为保守派啊，他也赢得了保守派对他的尊敬。2018年8月25号，他发表了一封长达11封的信，就指控现在的现任的教皇叫方济各啊，我们知道这个教皇。和其他的高级教会的领导人腐败，所以他就被撤回去了。那么大主教呢，这次在美国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给川普写了一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上个礼拜6月7号。大家知道这几天中美发生很多的问题啊。对了，今天还是这个川普昨天过生日啊，6月14号是川普的生日。6月15号呢是习近平先生的生日，所以我今天对他们两位这个都说生日快乐了啊，这个川普总统生日快乐，这个习近平先生也生日快乐。这个我讲的生日快乐没有任何意义啊，都是这个对两位这个国家领袖的一个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祝福。我觉得川普总统辛勤的领导这个国家啊，这个尤其现在在抗疫期间还面对的这种骚乱非常的难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徒为他祷告。那这个习近平也是在面对这个中国的转折的这个十字路口，怎么带领中国，怎么选择走正确的路，这也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圣经怎么说，说我们这样要为这个执政者祷告嘛，为这些在上掌权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主教的信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祷告也很重要。大主教的信呢写得很长啊，写得很长，我大概给大家说一说大概的意思啊。他呢这封信是公开信，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川普的，川普总统的。那么是上个礼拜天6月7号，那这个礼拜天是6月14号啊，在这个我一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什么都不关心了，新闻也不看了。我平时来看，因为这几天我太忙了，我又准备这个查启示录，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准备讲道，这一大堆事儿，还有教会的事情。所以那有人提醒我说，有一个叫维格纳的大主教给川普总统写一封信，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我就上网查一下，我就查出这封信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封信 这个我给大家一边读一边来讲一讲啊。他说，总统先生，最近几个月我们亲眼目睹了圣经所描述的相互对立的势力，两个相互对立，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形成。所以他一开篇就讲到了这个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形成。他说呢，光明之子组成了人类最显而易见的部分，黑暗之子则是绝对的少数，但是呢，前者却是某种歧视的对象，使他们在道德上陷入劣势，而他们的对手却经常在政府、政坛、经济领域和媒体行业中担任要职。良善的一方以一种显然无法解释的方式被邪恶的一方挟制，还有许多人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恐惧帮助后者。那在这两种势力在圣经中被清楚的记载，他们分别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那一说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女人的后裔就耶稣基督嘛，对吧，基督徒嘛。那蛇的后裔，那这就是不信主的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光明的一方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和行善的动机啊，这个动机很重要。我就跟大家讲过这个动机嘛，做什么事情要动机，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荣耀神，第二个动机呢是造就人。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的动机不荣耀神，要不就他这写的很好啊，他说我们主要要行善的动机。他说他们有行善的动机，为人诚实，建立家庭，辛苦工作，为家国带来繁荣，帮助有需要的人，并顺服上帝的律法，彰显天国的尊荣。那这是一方面，他是指光明之子啊，大家觉得这个他是有缺陷，让他们勤恳的工作啊，帮助。另外一方面，黑暗的一方只为自己服务，没有任何的道德原则，想要摧毁家庭和国家，剥削工人来获取不义之财，煽动内部纷争和战争，从而博取金钱和权势。这些人对自己战时的顺境抱着荒谬的错觉，若他们不悔改，这份错觉将会为他们招来可怕的命运，那就是上帝永恒的惩罚。这是他讲的第二段啊。他首先讲到说，这现在发生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一个游行示威啊，包括新冠病毒都不是简单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的一个斗争。那这是一个，那么这个啊，光明之子是这样的，他们非常的本分，像亚伯一样。那黑暗之子有点像该隐啊，该隐非常残酷的，非常残酷的。然后他说，总统先生，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势力在社会中是永恒的敌人啊，正如上帝和撒旦是永恒的敌人一样。如今看来，黑暗之子正向您全面摊牌，展现他们的计划。他们包括了影子政府啊，这个里边啊，影子政府啊 ，deep play，deep 啊 ，deep state， 影子政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啊，他这后边再讲啊，他讲到共济会啊，这个我们大家接着听啊。正如上帝和撒旦是永恒的敌人一样，如今看来，黑暗之子向你摊牌啊，他们包括了影子政府。而您已明确地对付了他们，他们正在向您发动更猛烈的攻击，而且如此肯定，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以至于根本不在乎审慎地掩盖一部分的自身意图。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将会揭露是谁在利用啊新冠病毒啊来控制医疗界以及政治、经济和媒体。我们将会发现是谁在这场利用社交工程来进行的庞大行动背后发号施令，狂妄地决定人类的命运，将自身的意愿强加在公民和民选政府的代表之上。我们也会发现最近的暴动背后藏着同样的一批人，眼看着疫情逐渐放缓，大流行拉响的社会警报正在消退，他们只好煽动骚乱。 否则就会受到政府的对付。尽管对付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但他们会接着说这是对人民不正当的攻击。同样的事情也同步在欧洲发生，他们显然认为只要发动街头抗议就可以操控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拥护那些支持且愿意实现影子政府目标的人选上台。几个月后，我们将毫不惊讶地发现，躲在这些暴乱背后的人想要利用社会动乱建立没有自由的分解和凝聚的社会，正如共济会所倡导的一样。这里边讲到了共济会，他说这影子政府其实就共济会啊，这个过去很多年来美国的政坛受共济会影响非常之大。这个共济会是美国精英组成的一个 party 非常的隐秘这个我看过他们的在维吉尼亚的一个大的教堂很多的国家领袖总统大概都是共济会的，即使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他们在选举的时候没有共济会的支持很难选上。那么当然呢，现在川普不是他是一个外来户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那职业的政治家在选举的时候都会得到共济会的默许，否则也很难。所以慢慢大家会了解共济会更多一点。在美国这是一个精英组织绝对的精英我跟你说到他指这个骚乱的背后不仅是因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失去不是那么简单，是有一个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大概就是跟影子政府有关系。那这个影子政府呢，包括卸任的过去的国家的美国的这个领袖，包括民主党的主要的一些领袖，以及退休的这个领袖都在里边。那么这个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索罗斯那个大富商可能还有比尔盖茨，那这些精英他们大概都是反对川普的大概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写的是这是一个征战，很大的一个征战。然后呢，他接着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对立也存在于宗教领域当中，这讲到我们教会了宗教界有忠于基督的牧人，也有唯利是图的异教徒，他们试图打散羊群，把羊群交给豺狼来吞食。这些异教徒无疑是黑暗之子的同盟，痛恨光明之子，正如有影子政府一样，也有一个影子教会。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职责，背叛了在上帝面前许下的承诺。这些隐形的敌人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在公共领域的对手，也是好的牧人在宗教圈内的对手。这就是我在上月八日发出的呼吁中所提到的属灵征战这一段是讲我们教会他说这个教会跟世界是一样的一样的。今年的教会呢也有影子政府也有影子政府。那么有的教会你看有牧师，但牧师说了不算他有一批人说了算，那他牧师可以换来换去的永远有这一批人说了算。那他说这个就是一个跟世界是非常非常像的他说那我们就想是什么样的人冒充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呢这个上台以后所做的完全跟基督教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所以这个就讲的就是影子教会，这叫影子教会。今天我给大家看了两个图片今天三字经教会，那么是牧师还是弟兄姊妹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来管理教会吗？不是的，三字教会他后边的影子政府是大了，他就后边有更大的共济会，这个共济会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在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做就不行，不做他就把你拆了。你看到那个刚才我看那两个图片，那不是敬拜神的时间他们都唱红歌吗？在教堂里唱红歌，人家世界上都没开始唱，教会就开始唱了。那你觉得这是教会吗？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教会看怎么样？耶稣肯定不在这个教会的，对不对？那耶稣你在那唱那个歌颂这个专制者的歌，那耶稣会在那里吗？那我觉得，所以我们有时候第三的教会我们批评的已经够少了，我们海外教会基本都不讲，我就偶尔我讲两句，我讲两句他们都受不了。那你觉得这是教会吗？ 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主教讲的多清楚啊，啊对不对，他们这些人是影子教会，跟影子政府一样。然后他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您这样的总统，勇于捍卫生命的权利，他肯定他了，勇于谴责世界各地迫害基督徒的行径啊，且勇敢地讲述耶稣基督和公民自由敬拜的权利。您参加了为生命游行，把4月定为美国防止虐待儿童月，这些举措清楚地表明你是站在征战的哪一方。我愿意相信，尽管手中的武器不同，但我们是同一方的战友。他表达了啊，他对川普的支持啊，这个所以呢，他说啊，这个川普敢于谴责世界各地迫害基督徒的行径。我觉得川普谴责的还不够啊，我觉得作为美国总统，我觉得蓬佩奥这点比川普要好一点啊，这个蓬佩奥，我觉得南非波洛西在这点也比川普好一点。我是指啊，谴责这个啊，对基督教的逼迫，我是指这个，我不是说啊，这个，所以很多老钻空了，我一讲话老钻空了啊，我不是说这个波洛西就比川普总统好，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在表达对啊各国，尤其专制国家对基督教逼迫的时候，蓬佩奥和这个南非波洛西表达的比川普还要多。当然，川普作为国家啊一把手，这个我们大陆叫一把手主要领袖，他讲话可能有些回旋余地吧。就像这次我们看到共和党推出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官员的惩罚，主要在香港通过那个安全法，这个惩罚。涉及到两个中共的常委，一个是这个汪洋，一个是韩正，然后包括那个夏宝龙，夏宝龙就是现在管香港事务的，哎，这伙计拆十字架拆的最凶的，十字架就几乎全国十字架80%都他拆的，我告诉你啊，这个他也是被这个点名了，这个共和党我估计到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到川普那里，我觉得可能不一定照单全收啊，所以我对川普我是肯定他的经济的发展啊，但是我觉得他对中国的人权讲的话，他没有另外其他人多，可能角色的不同吧，我是这样想的。那但这个我们看到大主教是完全站在川普这个角度上讲话了啊，他是认为他们是战友啊，正因为如此，我相信您在访问圣约翰保罗二世国家教堂啊后。媒体事先预谋的舆论攻击，目的不是为了打击种族主义和提倡社会秩序，而是为了加剧分歧，不是为了捍卫公义，而是为了将犯罪和暴力合法化，更不是为了秉持真理，而是要偏向某些政治党派。让人不安的是，某些主教已经用他们的言论证明他们站在征战的另一方，这些人我最近予以了谴责，他们听命于影子政府和全球化，想着打着普世皆兄弟的旗号实现新世纪秩序，其中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元素，而是共济会想要称霸世界，把上帝赶出法厅，赶出学校，赶出家庭，甚至赶出教会。那这段就讲到了川普那个华盛顿那个教堂叫做圣保罗二世国家教堂被烧了，那川普就到那儿举了个圣经，他一举圣经就被那个主教给批评了啊！我觉得这个主教很不像话。那高举基督徒就是高举圣经嘛？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高举圣经，我都为他鼓掌啊！如果习近平先生高举圣经，他说以后我们国家按照这个来治理国家，我就为他鼓掌。我跟你讲，能高举圣经的国家元首现在不多了。默克尔会高举圣经吗？他是牧师的女儿呢，那个德国那个元首，对不对？那约翰逊会高举圣经吗？没看他高举圣经啊。那你看到这个蔡英文也没有高举圣经啊，对不对？那习近平就不可能高举圣经。唯有全世界唯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就是川普可以在教堂前面高举圣经。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这好嘛？你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主教，所以这叫影子教会？这个教会是完全与撒旦妥协的啊，不允许高举圣经，因为这个教本来就是 liberal 自由派的，他们这个支持同性恋，他们也支持同性恋婚姻， 他们就是不知识圣经啊，什么都能知识，所以这个教会主教说了，他们根本就不是教会，他们是撒旦一伙的人，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启示录一样啊，启示录说你这就是跟撒旦是一伙的，你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你是撒旦一教的人，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这个他不仅是讲这个今天的骚乱，他主要讲今天的教会该什么态度啊？你知道美国有多少的天主教徒呢？21%的天主教徒，美国这个信仰的啊人数的比例，64%的基督教徒，所以天主教徒占美国的1/5，而且很多的天主教徒是 liberal 的自由派的，包括圣公会是 liberal 的，卫理公会是 liberal 的，美国只有长老会和浸信会是最好的。啊，浸信会，当然华人教会在这点是最好的啊，在这点最好。但是华人教会在政治上最妥协的，华人教会是不敢碰政治，美国的政治也不敢碰，然后中国的政治也不敢碰，谁都不敢得罪，就不怕得罪神。我今天常说，华人的教会谁都不怕，谁都怕，就不怕神啊，因为神没关系嘛，神爱我们嘛，我们怎么得罪他，我都他的孩子，他会没那事儿。你看看启示录，没那事儿。如果你在地上不认耶稣，天上神就不认你，起码我觉得这个川普可以高举圣经，他认识耶稣，他愿意说这圣经是我的行为准则，我觉得这个就了不起。这没有任何一个，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唯有美国高举圣经啊！你说了，以色列的他根本不信耶稣的啊，不信新约圣经的，他只信旧约，他信这个啊，旧约是他们的神啊，这个他信这个亚卫。当然他在亚卫里边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是独一的神，他不是三位一体的，他不包括圣子啊，不包括圣子，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我一会儿再讲。那我觉得这个主教大人神学非常的好，而且他有属灵的眼睛，他看得非常清楚今天教会的堕落啊，今天教会的败坏啊，这个现在，所以今天他这个领导，这个主教的领导，那个教皇就是一个耶洗别啊，就是个败坏，非常败坏。我今天就给他说他是耶洗别了。你前天我一讲，谁像耶洗别呢？哎呀，这个他像，这个教皇太像耶洗别了。所以这个教皇完全向世界妥协啊，而且像这个到中国，他把中国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对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权，他放弃了，让中国政府可以任命主教。那你想，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那一定地下党员嘛，对不对？那是真主教吗？那你这还是主的教会吗？那你就是共产党的教会吗？所以这个很清楚啊。好，快念完了。那这个他说，美国人民，他讲到了美国人民是成熟的。我们已经知悉主流媒体并不想传播真理和真相，只想歪曲它和将它消音，并且散播对他们的组织有利的谎言。不过呢，重要的是占大多数的良善的一方已经苏醒过来，拒绝被居心叵测的说谎的少数人欺骗。总统先生，良善的光明之子需要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再也没有任何武器比祷告更加有力。祈求上帝保护您，保护美国，保护全人类免于被黑暗势力攻击。在祷告的力量面前，这些黑暗之子的谎言将会崩塌，他们的阴谋和背叛将会暴露，他们惊人的力量将会化为无有虚无，他们的谎言将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他讲到说，他肯定说美国人民是成熟的。那你觉得美国成熟的人在哪里呢？是在那个纽约和西雅图的街道上打砸抢那些人吗？那就是不成熟的，肯定的。你是个正常人，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不管你支持民主党支持共和党，你都会觉得这不成熟，因为美国是一个议会的政治啊，你可以通过你的议员，你选的议员，你可以来表达你的想法。另外，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可以通过选票来表达你的想法。比如说，你不喜欢川普，你就通过选票把他选下去，对不对？ 那你喜欢某一个，你喜欢拜登，你就通过选票把它选上去，而不是通过这种舆论的造谣、街头的政治，这个是不对的。美国已经200多年的成熟的国家，选票已经，他们通过选票已经推翻了50多任总统，但是从来没有通过这种暴力能够推翻的，不可能的。要相信美国，暴力不可能在美国得胜，唯有选票、民主啊，唯有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这里肯定了美国的是成熟的。所以我就看到，你看他那些手里拿选票，他知道要选谁的人，他不会到街上去闹，但选票那天、选举那天，他会投下他神圣的一票啊。你要看他闹那些，很多人没有选票，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闹人都有选票，有人就没有选票的，他在那闹。所以你看啊，这个就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说你打几个商店伤几个人，这不是力量，这是一个懦弱的表现。真正的力量在于你手中神圣的一票啊，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呢，他也大主要讲到为美国祷告啊，他这个弟兄姊妹相信说教会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那这个我最后就念完了，还有一段就完了啊。我再跟大家讲，他说总统先生，我在此为美国人民祷告，我很荣幸曾被教宗本丢16世任命为教廷驻美大使。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我为您祷告，也为美国政府中站在您这边的人祷告。我相信美国人民将会通过向全能的上帝祷告，和你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人类隐形的敌人。我在此祝福您，祝福您的夫人，也祝福美国，也祝福所有良善的人。然后呢，卡洛玛利亚维加诺，现在他是乌尔帕纳区名义大主教，前梵蒂冈驻美国大使。好了，我把这个读完了，读完了，读完了。这个，哎呀，我读着我就觉得，这封信写的这个非常有属灵的看见啊。他不仅看美国的现象，他看到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想，为什么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些有影响的牧师写封信给总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教界，而且那么多的基督教的主教，我跟刚才说那个就是讽刺这个川普的那个主教，就是教堂被烧那个，那不是天主教，那是基督教，那好像是卫理公会的啊，那个。所以你知道今天的基督教很多还不如天主教，但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现在这个教皇啊，不是个好教皇，这个教皇是个非常 liberal 自由派的教皇啊，被称为改革的力量啊，所以有的时候改革也不一定是好东西啊。所以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说当然了，这个他没有谈到中国的，因为他谈美国，他没有谈过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问题非常的严重，不是一般的严重。今天我在推特看到又好多教堂被烧又好多教堂被拆，又好多传道人被抓，每一天都得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在2019年啊，全国宗教自由报告这个国务院这个报告里边，蓬佩奥讲了一段话。蓬佩奥怎么说的？他说我们的国家真的很特别，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它也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会迎头去处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会有一个让大家参与的政治进程，会有一个公开的辩论，而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众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成的，而这样的想法将反映在美国应对挑战的方式上。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外交官来说是个好机会，向各地人民讲述美国面对内部挑战时的应对方式，这反映了我们开国元勋所希望的美国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目标。那这个2019年的这个宗教的自由的报告特别点名了中共还有尼加拉瓜，还有尼日利亚等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这个报告说中国政府持续对基督教实施控制，限制他们认为他们是威胁国家和中共长远利益的 啊，这个事情。所以蓬佩奥说，在中国由政府发起的针对所有宗教信仰的镇压继续加剧，中共命令宗教组织服从中共领导，并把共产主义教条纳入到教育和实践中。在新疆维吾尔人持续被大量羁押，对藏人、佛教徒、法轮功和基督徒的迫害也在持续。那这个也涉及到今天一个全球化的问题。那中国就觉得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你不能管啊，我们关起门来这个打孩子你管得着吗？对不对？但是这个因为宗教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宗教是一个人类的问题啊，宗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信仰自由的问题。所以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啊，它比言论自由还要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我说什么你不让我说，我不说了。宗教自由是我想，我心里想信什么都不让我信，那这不更残酷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主教啊，这封信给我们很多的，尤其中国的基督徒，让我们看到教会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社会的问题，然后用神的啊话语，用上帝的圣经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我从这儿看到，我有几个想法。我觉得第一个，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位这个大主教给川普这封信，他站的角度比较高，他不是站在一个普通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一个角度来谈问题，他是站在教会的角度该怎么看，而且神该怎么看。他讲到说，这是一个就是像创世纪中的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啊，还有一个是这个蛇的后裔的征战，这就一下子就把问题清楚了啊。所以那我弟兄姊妹，那你是女人的后裔还是蛇的后裔啊？我们当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嘛，这个就是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绝对啊不是黑暗之子，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好的，那我们这个明天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看见，因为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呢，我还在牧会嘛。那我们的教会有支持民主党的，也支持共和党的，所以我讲话呢还是需要谨慎一点。但是这个我今天讲这不是我的观点啊，这是人家天主教大主教的观点，对吧？那我明天会讲一个在北美非常受尊敬的一个华人牧师叫刘传章，他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也是公开信，但是不是写给总统的，我想是写给基督徒的。我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好，张梦丽谈天说地，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天这个手机也没有信号了，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几个大的公司都瘫痪了啊，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啊。所以呢，我看到我们这里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今天有将近700多人在我们中间啊，挺多的。那明天我们谈这个刘传章，可能你们国内的弟兄姊妹都不太清楚的，不了解的啊。他在马里兰，原来马里兰圣经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就是使者杂志的主编啊，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牧师呢一退休讲话声音就比较大，一退休以后讲话就比较敢讲了，超然了。这个所以很多的，那我们今天不敢讲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考虑我们眼前的利益吗？还是我们考虑弟兄姊妹的情绪啊？我们要讨他们的喜悦。那圣经常常说，你不要讨人的喜悦，你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做不到吗？我们今天我也承认我也做不到。我除了讨神的喜悦，我也得考虑很多弟兄姊妹的感受啊，对不对？你说在一个教会，大家这个因为一件事情跟我们又没什么太大关系，变得脖子粗粗脸红的有意义吗？所以圣经说不要为那疑惑的事情辩论嘛，对不对？也有圣经根据了。但是我觉得大是大非面前，教会该有自己说话的权利。起码我要感谢川普啊，我今天祝他生日快乐，起码他告诉他要把这个约翰逊法案从这个拿掉。约翰逊法案呢，就是牧师不许讲政治，不能讲这个，不能批评国家领袖，也不能什么，他拿掉就是牧师也是公民嘛，那公民就有公民的权利嘛。美国人，我反对你的观点，我誓死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觉得这个牧师有说话的权利嘛啊。 所以弟兄姊妹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愿神愿这封信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翻译的都不一太一样啊，但是差不多，我看了五个版本，我选了一个最通俗的上口的版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好的，愿上帝祝福啊！我们也相信这封信会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在美国有我刚才讲了21%的人口是天主教徒，所以这个当然天主教里边很多是 liberal 啊自由的，他们但是这封信啊，因为这个主教原来是驻美大使，他又是现在是一个教廷里边保守势力的领袖代表啊，这个我觉得他要当教皇，我觉得挺够格，起码他能够保持圣经的一个尊严啊，这个捍卫圣经的一个神圣性和严肃性，就高举圣经啊。现在你看今天的教皇，他做很多好事，他做很多善事，他给人洗脚啊，干什么干，他从来不高举圣经的啊，他就觉得教会就是一个行善的机构，其实不是的，教会是神的家。啊，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的金灯台，教会要照亮这个黑暗，当这个世界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教会要照着亮前面的路，这个才可以。好，愿神祝福大家。刚才你们也看了最难过的一个国内的教会的情况，现在都这情况了，现在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了，我给大家放一下了，你们都觉得哎呀，所以你是基督徒碰到政治，还是他们这个政府让我们搞政治，你觉得，你看看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的中国教会的敬拜的情况，这是三届教会，这个大主教不知道，大主教知道还得写一封信给习近平，知道吧？这个教皇谁选的？教皇是书记大主教选的，选教皇就是由全世界的书记大主教叫红衣大主教来投票，那么每一个红衣大主教都有权利成为教皇的候选人，那今天这个教皇是退休的老教皇选的，他两个是一个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一个是改革势力的代表，那后来这个老教皇觉得他不愿意再跟他们这么弄了，他就退了，而这个老教皇上一任的教皇退，还是在教整个的天主教的历史上第一个退的教皇，没有退都到死为止，所以你们就要为这个教皇祷告了，这个教皇也不会退的啊，除非他死了上帝把他接走，所以我们为这个祷告吧啊，愿上帝祝福大家，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啊！明天如果你没有订阅，欢迎你来订阅啊！张牧立谈天说地，你摁订阅呢，再摁一个铃铛就可以了。我们还是明天啊晚上西部时间6点，东部时间9点啊，这个亚洲的时间是早晨9点。好，愿上帝祝福啊！